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因为你实在恩待我们，又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，所以我们真是珍惜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。主啊，不管我们刚刚得救，或者多年蒙恩，或者老的，或者少的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要蒙恩典，为要受你的体恤。主啊，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所以今天晚上又到了你按时分粮的时候，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听见你所说的话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玛利亚一样，能够坐在你的脚前，能够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。从创世纪开始。不过呢，我们不是一卷一卷的读，不是细细来读它，我们要从新约的亮光来解释它。一直说，到底为什么有创世纪？那么这些事情发生是不是偶然的？不是。所以它的解释在哪里？解释一定在新约。所以我们看新约怎么解释神自己的话，那不要忘记神的话是彼此解释的。那这样我们知道，当你读创世纪不再读创世纪，许多人读创世纪只是读创世纪，他们觉得这一卷书是仇敌最容易攻击的本书。很多人一直问一个问题，到底创世纪的记载合不合乎科学？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创世纪的的确确是给我们看见宇宙的起源，给我们看见人类的起源，给我们看见家庭的起源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溯到底这个世界怎么开始，到底婚姻怎么开始，家庭怎么开始的，到底神当初对于这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，对于家庭的旨意是什么，那回到创世纪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先从创世纪开始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一面读，我们一面就回到新约，让新约呢来解释现在我们所读的。所以严格说来，我们的目的呢是读旧约中的历史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，一直到以斯帖记，那么明显是讲的历史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目录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前面的目录。当你看到目录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如果讲到以色列历史的话，那当然是从创世纪读起。所以呢，最早的是五本书，创述立民生，那么这个就是摩西五经，这个我们知道。那么因着有创世纪，所以你就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，知道以撒的故事，也知道雅各的故事。所以到了出埃及记，那就给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国的故事。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个发展呢，就是以色列历史的发展。所以如果真的讲到历史，你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以斯帖记，那从以斯帖记以后，那就是诗歌了，约伯记，还有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，那就是诗篇。那从以赛亚书一直读了马拉基书，那就是十七卷的先知书。所以很清楚的讲到诗歌，讲到预言，那当然跟以色列历史就另外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的目的是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最少用上半年的时间，我们一同来看从创世纪到以斯帖的故事。那么当你读这几卷的书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它的话，那么最清楚什么呢？最清楚就是马太福音，十四代，十四代又十四代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从大卫到贝罗，从贝罗从贝罗到基督，所以很明显，十四代，十四代又十四代。所以如果从创世纪一直读到，如果从创世纪一直读到路德记，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十四代，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。 我们的士师记告诉我们没有王，但是路德记告诉我们说路德怎样做了大卫的曾祖。所以我们的诞生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预备士师记向来所没有的王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从创世纪一直到路德记，所以创出立民生，再加上约书亚记，再加上士师记，再加上路德记。那么这几卷书讲什么呢？这就是马太福音怎么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。那么从大卫到贝罗又是时代，所以这就是撒母耳记上，撒母耳记下，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下，历代记上，历代记下，直到历代之下又告一段落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第二个十四代。那么第二个十四代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大卫王的十四代。那为什么十四呢？因为大卫啊，在希伯来原文有好几个字母，你把这每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值呢，把它加起来刚好十四。所以十四十四十四跟大卫就发生关系，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在这十四个王里面，就大卫有一个头衔叫大卫王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南国以色列南国，现在很明显有所罗门有西西家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宝座，他们的宝座乃是大卫的。所以这一点和北国不一样，所以稀奇不稀奇？当你仔细的去读北国的历史，有九个朝代，在南国的历史只有一个朝代，那就是大卫的朝代，只有一个王室，就是大卫的王室，只有一个宝座，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看见中间的十四代，从撒母耳记上到撒母耳记下，列王记上，列王记下，那从撒母耳记上到列王记下都是讲历史，以色列历史，这王的历史。那么尤其呢，在撒母耳记上下当然主要是讲大卫的故事，然后到了列王记上下就从所罗门，然后列王的故事，有北国的，有南国。我们知道到了所罗门，因为拜偶像的缘故，所以就分裂了，有北国跟南国。所以如果讲到王的历史，讲到北国跟南国，你看见在北国有好九个朝代，有几个人坐在王位上，在南国有一些人，他们是的确我很明显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所以这是历史。可是呢，没有对历史的解释。等到我们读了历代之上，历代之下，那圣灵就解释从撒母耳记上一直到列王记下的历史，现在要解释大卫，清楚吧？当你读到列王站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你看见大卫犯罪了，你看见说结果呢落在神正直的手里，结果后来亚撒龙背叛了，稀奇的。当你读列王历代之上的时候，这一段好像根本就没有出现。那不要忘记，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。因为普通我们讲的做王，我们就讲他是王，但是现在大卫王呢需要什么？需要经过一个合场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的大卫后来不是犯了一个罪吗？就是数点百姓的罪。最后呢，神就告诉他说，借着先知告诉他说，要到阿尔那河场，就到摩利亚山，到河场上去，那么把那块地买下来，然后在那里献祭，然后看看神悦纳不悦纳。所以等到大卫真的去买那个河场的时候，发现那个河场主人正在挡卖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许多时候我们是属灵的领袖，像大卫一样，因为我们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做了神代表的权柄。但有一个危险，危险是什么？ 你拿什么东西来供应这些百姓？大卫他拿什么东西来供应他的百姓？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借着一幅图画给我们看，就是大卫一定要经过麦场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就像麦粒一样，这个麦粒在没有打粮以前，没有打麦以前，你看见壳子跟麦粒是没有分开的。那不错，今天你把麦粒，你把麦粒给别人，他能够吃，但是不小心呢，连麦壳也吃进去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真正供应别人是麦粒，不是麦壳。所以外面那个很硬又重的麦壳是指的什么说的？指的大卫来说。所以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有很厚很重的外壳。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我们的的确确供应了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把我们的意见，把我们的看法，把我们的主张，我们也不知不觉的给了我们的弟兄。所以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你看见圣灵一定要做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是什么工作？那个工作是破碎的工作。什么叫破碎的工作？就是麦壳跟麦粒一定要分开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经过一种的苦难，那种苦难那就是属灵领袖的代价。你要做一个属灵领袖，你一定要付上那个代价才可以。谁叫你主把你摆在这个位置上？所以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是帮助了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不觉把自己也推销给别人。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。所以如果主在大卫身上工作，他要做什么工作？一定要做破碎的工作。所以给我们看也说，这个麦粒不是完整的。什么时候麦粒是完整的，就不可能做别人的事。什么时候我们是完整的，我们就不可能被主来使用。所以没有一个神的仆人是完整的，没有一个神的仆人是不经过破碎的，没有可能，没有这个可能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 brokenness 或者破碎的工程一定要像大卫犯罪一样，一定要像亚撒龙那样才叫做破碎，一点没有错。最后大卫回到耶路撒冷，神挽回他了，神也借助所罗门建造了圣殿。所罗门怎么能建造圣殿？所罗门的来源你我都知道的嘛，但这是恩典的工作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叫做破碎，但是很稀奇，在历代之上根本提也没有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破碎的工作神照样。所以破碎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路，有的时候我们遇见道德上的难处，我们跌倒了失败了，像大卫一样。有的时候你就是不失败，在道德上你一点的瑕疵都没有，你只看见别人犯这个罪，别人跌倒，你从来没有跌倒过，那就表示说现在我们应该就可以供应神的儿子，不一定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稀奇的很，在历代之上居然那么重大的事情他提都没有提。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，神的工作是多方面的。当然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，你看见的的确确有一天是当大卫要建造神的殿，他觉得我还有资格啊！你看看，我今天可以建造神的殿，我是神的工人，我可以完成神的旨意。但神似乎对他说，你不是那个人。为什么？你不是那个人还没有关系，那句话的背后就是你不是那个人，你根本没有那个资格，这个最难听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那个人，你可能有资格，但是现在连资格都没有，那么这句话从神那里说，你听来你根本听不下去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大卫听见神。